在人方帮我们，人方只是帮我查那个资料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敬爱天父，爱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五月的第一天，让我们能够一起相聚，来研读你的话。主，这个主日学，我们现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来特别加添力量，加添恩典。主，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着我们这样子的一个主日学，我们可以重新的来检视我们如何来读中文的圣经。主，求你引导我们今天的课程，以下时间交托仰望，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不知道刚才红星帮我讲了什么东西OK， 那我们选犹大书，可能刚才好像我刚才进来，好像刚才红星又讲了一点原因。OK， 选犹大书最主要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时间上面，我们准备上面比较赶，所以我们想说挑一本比较短的书。但是这本短的书呢，其实呢挑战性相对的其实也高。那它有很多旧约的背景啊，有很多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熟悉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的这一次的跟大家开这个课最主要的目的呢，我想大家看到这个题目可能会觉得说，开玩笑，我不会读中文圣经吗？中文我拿来打开来就可以看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一堂课特别要跟大家讲为什么要。OK， 现在正在开。我的资料一大堆，所以我要跟他们讲一下。这个 pointer 吗？没有。OK。我一刚开始会跟大家看几节经文，那这节经文可能大家也熟悉。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有收到信友通讯四月份的。那一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每一篇打开来看，我在那边里面有一篇写的就是如何读中文圣经啊。其实资料基本上有一些我今天会运用我之前写的那个文章。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就是跟大家做一下课程简介，然后圣经的版本，中英圣经版本，让大家熟悉一下。下一章。好。等下哎，谁不会读中文圣经啊？打开中文我又不是不懂，对不对？好，我们看下一章。好，那我们到底对于中文圣经我们熟悉多少哈？那这边我列了三段的经文，这都是和合本圣，因为我们最熟悉，而且我们教会也是用和合本圣经哈。第一段是大家很熟悉的大使命哈，马太福音28:20，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把旧这个字把它红色起来哈。谢谢。好，就是这个旧这个字哈。哦，两个荧幕。那旧的感觉好像它有一个前后有一个相关联。因为这样旧我就怎么样，所以它好像有一个关联。所以我以前都自己读起来我就认为是因为我所吩咐你们的，基督所吩咐我们，我们都教训他们，就是让门徒遵守以后呢，他就会常与我们同来，好像一个应许的感觉。但是我以前一直觉得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你才会跟我们同在呢？所以这个 可能会不会当中有一些误解。第二个，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经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甚至啊，我们这个在读的时候，神爱世人，爱到一个地步，甚至啊，这个我们都是这样子的解，但是好像看别的版本可能不是这样子。犹大书三节，这个是我们这次要看的经文。我想我先把这个拿出来，大家可以先这个浅尝一下犹大书。亲爱弟兄啊，这其实是前面两节的问候之后的第一节，一开头的第一节。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地争辩。所以看起来好像不得不啊，他。我把它用红色，好像说前面呢，我非常非常想尽心的写信你们，然后呢，这么尽心呢，所以我就不得不，我就要这样写。当然，这是我读起来的感觉，也许我想可能不同的人也会不读不同的样感觉。下一章，好，这是我把马太福音呢有三个版本，三个中文版本跟一个英文版本，最底下是信望爱的圣经资源资料。的直译，那各位可能在我们这个课程里面，大家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直接使用这个信望爱的这个网页，它的这个网页里面的资料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会有时候会借着它去看一些不同的版本或是一些希腊文的相关的东西。好，那在这边呢，新译本呢，就是说这样，我就好，意思很像。第三个，现代中文译本，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现代中文译本的那个相前后的那个旧的那个概念就没有了。好，你看英文 ，teaching them to observe all that I have commanded you. Behold， 所以你看那个现代中文译本好像有翻译出来这个记住，有一点这个惊叹号。哎，注意 ，I am with you always to the end of the age。所以看起来从英文 ESV 看起来呢，好像那个前后的关系没有。你看他的信望爱的旨意，教导他们遵守所有我吩咐你们的，看啊，这是原文的旨意，看啊，所以有那个 behold 的那个意思，所有日子中我与你们在一起，直到世代的结束。所以看起来其实没有一个前后的互相的关系，不管你有没有教他们遵守，我都与你们同在。我就 relieve 啊，我就觉得松一口气，还好像这个基督与我们同在的这个应许，不需要靠前面的那句话我做到，他才要跟我们一起同在。我们看下一章，好，这个是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好，我们看到新译本甚至好跟这个和合本很像，现代中文译本，上帝那么爱世人，这个翻译这个那么这个字呢，跟甚至呢不太一样哦。而且呢，他这个那么呢是在爱世人那个地方，不是在那么，然后呢他后面再加甚至，所以这个翻译有点不太一样。我们看 ESV for， 前面有个 for， 这三个版本 for 都没有翻出来。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son that whoever 任何人 believe in him should be perished but have eternal life。 OK， 这个是 ESV 有一个小，它底下有一个小注解，他说前面这个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它可以再翻译成小字 For this is how God loved the world。 不太一样哦。所以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如果小字的翻译的话变怎么样，这是上帝如何来爱我们，如何是 how 哦，这个如何不是说一个程度的如何，是怎么样，那个动作是怎么样做， how 如何， how what who 这种疑问者， how 如何，他如何做。好，我们看直译，因为上帝如此爱世界，这个如此呢可能不是你所认为的那个程度，很正很重很重的程度，如此，他是如此是那样哦。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如果你去看希腊文如此这个字呢，它的希腊文原文是长这个样子，我也不认识，不过我们看一下它中文， 这边讲说这样如此所以这样哦 in this way 这样啊，如下如此程度上的高低的如此，有一点这个意思啊。所以其实这个字呢，有那个深度程度的意思，有如此爱世人，他这样爱世人。但是呢，我们看下一章，为什么要有个 for 呢？他为什么要有个因为呢？这个因为呢，中文都没翻出来。可是他，如果你仔细看啊，他是跟上一节相对的。十四、十五节他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哎，这个字同一个字 ，so。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好，你看哦，这个两个句子呢，几乎是个对句。然后呢，因为神爱世人，甚至把它，如果你把它搞成照样的话，就会跟前面那句完全一样的对句，照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呢，叫一切信他的得永生，完全一样的句型。所以这两个句是对句，它是有关系的对句。所以这边的所谓的重点呢，三章十六的重点呢，不只只是在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独生子，而是什么？而且是什么？对照上面的是怎么样？被举起来。所以三章十六节不只是讲的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且也提到，同样的提到他上十字架。被高举，被举起来，被举起来，便在十字架上被举起来。那被举起来，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被举起来，就像挂在什么地方被举起来；另外一个是高举，被高举的意思。所以这里它有点这样子的双重、三重的意思在里面。所以这边呢，你如果看有些解经书告诉你说，这一段三章十六节讲的是，它要重点是一个是道成肉身的事实，另外一个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最终的目的。如果你前后没有对起来，对照起来的话，你看不出那个意思。因为你如果单独看十六节，只是看到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That's it， 就是这样子而已。但是如果你前后对照的话，他的意思更清楚。好，我们看下一章，犹大书三章，这个字有点小。不过我的意思就是在和合本读起来呢，它是一个顺的意思，因为我想信尽心的写给你们。以至于我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好，我们看新译本，新译本他讲说，亲爱的，尽管我曾经迫切的想写信给你们，然后呢，现在我更觉得，哎，这个有点不太一样了。新译本是说，尽管我曾经迫切的想写给你们，而且论到我们共享的救恩，现在我更觉得，所以他好像有一个意思转换，他本来想要怎么样，后来结果写下来不是那样，这是新译本的意思。现代中文译本，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想写信跟你们谈谈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救恩问题，可是我觉得有必要立刻向你们提出劝告。而可是哦，有没有一个转折？你看英文 ，beloved， although， 哦，这个是一个让步子句，就是有点，他不是本来是这样，但是 although I was very eager to write to you about our common salvation， I found it necessary to write。OK， 我就念到这边。好，直译差不多。另外一个中文讲到，中文在翻这个，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论到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这句话其实看起来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会翻成这样子，它看起来其他的版本都是论到我们的救恩的内容，所以不是时候，也是应该是内容。好，我们看下一章，那我就去查了释经书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中文读起来不是那个转折的意思，这是我个人读起来。那我查了这个释经书呢，他在解释说，犹大在这个地方用了两次的写这个字，有两次的写这个动词，第一次是现在不定词，第二次是过去的不定的不定词，在英文叫做 aorist， 一个 aorist， 这个呢，这个字呢，这个在英文的文法你不会看到，这个是希腊文的文法 aorist， 它是一个 它是动词的某一种形态，不管它。但这边他这边讲说，这强调一个对比，一个是之前的计划，一个是被最后的完成。所以看起来其他版本呢有翻出这个意思，就是他原来是想要讲救恩的问题，但是后来一转脑袋一转，他要谈的是这个为真道来争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 我只是举这三段让大家感觉一下，说当我们读中文圣经的时候，我们会读出什么样的东西。也许可能不是各位的问题，可能是我个人的问题。我们看下一章。所以 那又怎么样呢？我们看下一章。那如果我们回到初中，其实我们在读经就在释经了。其实没有人不释经，就是 你一定在解释经文。你只要一打开经文，你开始读，你就开始解释。那解释经文，释经学的两个目标，一个是把当时的意思找出来，第二个是现在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其实这是释经学的两个最大的目标。我们看，再帮我按一下。Yeah. 那经文当时的意思其实是一个根本。你有经文当时的意思，你才能够有现在的意义是什么。好，那我们就问 OK， 太早出来了，帮大家讲答案了。 OK， 好，我们常常问说，经文解释，每个人 解释一个，那到底有几个是正确的？你刚才已经看到只有一个。好，只有一个。好，那请问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是斯托德的圣经的注释书讲的，还是NIV 的某一个圣经 commentary 讲的，还是我们在讲台上讲的解经？到底是哪一个？我们看一下，再帮我按一下。其实就是作者的原意，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作者的原意。但是呢，我们怎么知道作者原因是什么？那就必须要去寻找。那我个人认为，作者的原因呢，很可能我们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找到。但是呢，我们可以找到非常接近他原意的可能性。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这个讲法。OK， 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最主要的目的之一。第一个，寻找作者的原因。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方法，我们可以找到作者的原因是什么，接近是什么。下一章，那我们该如何找到作者的原意呢？好，帮我按一下。单一词汇文字你无法确认文意。当我讲说，吃，那大家吃什么？你要前后文，你才知道他吃什么。像英文，像中文也有一些字，比如说跟你讲说小三，大小的小。一二三的三，小三，这不是小学三年级吗？对，但是听起来就有人有另外的别的意思，对不对？好，下一个，一个句子也不能够确定文意。你说啊，我一个字，那我看一个整句。句子有时候也不能告诉你前后，到底这个句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好，我们看下一个。OK， 所以呢，那个句子呢，其实是一个 shaking 的，它其实不是那么稳定的。好，越大范围的上下文，越可以让你确定它文意。好，我想这大家很清楚。再下一个。所以大家都知道已经解经，下一个帮我按一下 Enter。 这个就是我们中文的问题了。中文的问题很多人会看见，已经解经，那我就去找一个经节来解一个经节就好了。好，那你可能就有点误解它了。好，这是中文的问题，因为中文没有复数，所以它第一个经其实是复数，所以你要用很多的经文来解一个经文。 好，再下一个。所以最大的上下文怎么样？那你就把整个新旧约圣经全部包括进来，这就是最大的上下文了嘛。那你说还没有啊，可能还有背景，那背景可能在历史里面你还不知道，那是更大的。那我是说，如果今天我们在有限能力有限时间里面，然后那我知道至少要有一个范围，那就是新旧约全书嘛。好，那很大，那这个课程我想我们可能也没办法做这样的事情。好，至少再帮我按一下，至少单卷书的上下文意是必须是连贯的，至少我们有一个整本书。因为当譬如说以犹大书来讲，犹大写这本书的时候，至少他的整本书的前后是互相连贯的，他应该不会自己跟自己矛盾。这至少能够保证我们在一本单卷里面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确认。好，下一个。好，这是我们的目的之二，就是找出经文的文意流，就是 我们要跨越单节，要能够看上下，而且呢扩展到整本书的上下来看这个单节。那这样的话，我们就要找它的文艺的流，这个 flow， 文艺是怎么样从第一节、第二节到第三节以后，到底怎么样来进行的？好，我们看下一章。那在找文艺流的状况之下呢，其实中文圣经其实有一些些限制存在。其实刚才我们大家已经看到那三节，你就会碰到有一些连接词没有被翻译出来，所以你不知道要接上面的。如果他把连接词你说翻译出来的话，你可能知道，哎，因为，哎，我因为我要看前面，因为有一个因为，那前面有一个原因在里面啊，或是他要解释的什么东西。那中文的文法结构比较没有那么严谨，我说实在，我自己的认为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讲一句话，或者我们写一个文章，甚至我们写文章通常是比较严谨的。我写文章，我可以不一定要那句，不一定要有主词，不一定要有动词，甚至我可以重复用动词，我可以重复用一堆的形容词，然后标点符号标在哪里随我。所以有的人可以写一个长句子，写个三四十个字一个句子，然后那个句子还没有中间没有逗号，没有分号。让你去念了，念到很喘哦。好，帮我按一下。OK， 另外一个没有单复数、哦、我们刚才看已经解经，你就不知道那个第一个经其实是复数的经。OK， 好，再看下一个。中文没有动词时态跟分词变化。过去式你怎么知道那是过去式？它是完成式，你怎么知道它是完成式？它是一个未完成的动作，未完成、哦。这个是希腊文的文法，未完成式，或是进行。未来式，其实你不容易看得出来。我们看，然后分词的变化，你也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中文的文字排列比较没有办法跟原文来平行，因为中文的语法，它比如说我们要因为所以啊，你大概你不会讲先讲所以，所以因为这个没有人这样讲话的。但是希腊文就可以这样讲啊，它可以先讲所以，后来才跟你讲因为啊，好，那。所以我们在翻译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看到那个整个文字的原来的排列是怎么样子，所以它的平行状况，就是中文跟原来文字的平行状况，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明显的能看得出来。所以有很多像我们刚才看到三章十六节，它其实跟十四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对句，你看不出来，你不太容易看得出来。但是如果你看英文的翻译本，好的英文翻译比较，不要说好的，对不起。应该说比较接近字对字翻译的版本的话，你就会看得出来那个对照，它的排列对照是很清楚的。好，再帮我按一下。标点符号也不一定会跟原来文句的断句吻合，所以这个是我自己读中文的经文的话有这些限制。我看下一页。那有什么解决方法呢？有几个。好，我列了几个解决方法。第一个，你如果懂原文的话，读原文。读原文的学习呢有两种，一种呢叫做单一语言的或是双语的。好，这就好像我们以前从在我们念我的年代念国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单一语言的教学方式，就是说呢，我们只是把英文拿一个当做一个科目来学，所有其他的我们在上课的语言全部用中文，那只是因为读到哦 book。这个叫 book， 书。好 ，this is a book， 这个意思叫做这是一本书。所以它的解释呢，完全用中文来解释，用完其他的用语全部用中文来上课，这个叫单一语言。那这种好处呢，是快速实用，容易见到成效，但是呢，你没有办法完全欣赏语言的所有层面。那这个就是我们去年年底我跟红星弟兄一起开的读希腊文不学希腊文，就这个意思。我们是用希腊文读经，但是呢我不想学希腊文，我不想知道说这个字这叫什么意思，这个 alpha beta gamma 这个组起来那个字叫做神，我不想认识那个 alpha beta gamma 组起来那个字。其实可以可行的，因为如果你可以把它的文法搞清楚的话，你会知道说这个文法它之间的关系，你就可以搞出来说这个句子它在文法上面怎么样看，怎么样解释这句话。另外一种是双语的啊，现在有很多强调双语幼稚园，双语上英文， 那表示什么？那表示呢，你的所有，你的该用英文就要用英文，该用中文只用中文，所以基本上应该是双语，就是你就把它当作一个语言来学习，所有的讨论都用希腊文、希伯来文进行。当然，我想在神学院里面教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可能也没有办法用全部用希伯来文跟希腊文来做沟通了，应该是没办法。不过基本上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进入那个每一个文字的本身的意思里面去认识它，你要知道说那个 alpha beta gamma 那几个字凑起来，那几个字叫做 agape， 那个叫做爱那个字。那个爱可能后面还有变化，还有后面还有字形变化，那个字形变化是到底是受格还是 whatever 格，对不对？我不想学那个东西，但是如果是双语的，你就得学那个东西。哇，那个就是很慢，你要花很多时间，挫折感很高。然后呢，可能呢，因为这个希腊文，因为我比较熟悉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不太清楚。希腊文基本上是一个死的语言，尤其是这个圣经希腊文基本上是一个没有人在用的语言，所以呢，基本上你不可能有人可以跟你沟通这样的东西，所以你也不会用这个语言去讲话啊，你也不会用这个语言去写文字啊，写文章哈。所以基本上很可能呢，到后来就是学那些东西以后，你后来记得的大概就是文法的关系哈。所以，但是这个是比较可以完全欣赏语言的整个所有的层面的。第二种方法呢，你可以借由英文版的圣经来帮助你。那英文基本上它是一个拼音文字，然后它的文法啦什么比较像希伯来文或是希腊文他们的原来的文法，当然不是很像，不是百分之百完全一样的哈。那英文版本也比较可能做到字对字的翻译，另外呢，它的因为它字对字翻译以后呢，你可以比较看到它原来文字的排列的这个结构。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堂课的第三个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学习英文文法的结构分句，这个英文叫 phrasing， 来协助中文的文法结构分句。我们希望用中文的文法结构分句我们来读经，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是中文，但是中文本身如果你要靠中文的经文本身来做文法分句的话很难，你可能做不出来，因为你根本找不到它的主动词在哪里。那我们经过英文的分析以后，我们就把中文照着排列排出来，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中文的分析结构分句来读经，那这样的话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貌。我们看下一章。另外你可以经由多个中文版本，像我刚才把多个中文版排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觉有一些的翻译很一致，有一些翻译呢差异很大，差异很大的地方你可能就知道这可能是问题所在，你可能要进一步去寻求那里面到底发生什么问题。那中文版本的圣经也有所谓字对字翻译，或是有比较的接近意义的这种做法的。那近代的，这是根据一些专家的认为，就是越近代的翻译版本越应该拿来参考。譬如说是最主要问题是因为后来有一些考古的发现，所以对于语言学的认识也越来越多，那它就越接近原本的翻译的可能性。那多个中文版本的比较呢，你可能会就可以发现一些问题，然后进一步的告诉你说这个问题这边是比较注意，这个地方是必须要进一步做一些研究的。我看下一章。好，那这上面这个小字呢是素梅问的问题哈。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他说中文读经或研经若遇到有疑义的句型或意思的时候，是要找解经书求解答呢，还是参考英文版圣经来理解，或是查考原文圣经来推敲原因？这个我想每个人碰到这个问题大概都会问这种问题。好，那所以碰到怎么办？下一章。我必须要在这个前提先做一个不当的使用英文圣经的一些可能性。第一个是认为英文版本就跟原来希腊文的这个原本是忠实呈现的，这是错误概念。事实上不是，因为英文的文法也很有限，但是你可以从英文的排列跟文法略窥原文的样子。第二个，如果你碰到你用英文的圣经，你发现英文的圣经的某一个字你觉得看不懂， 或是你跟中英文对照以后，你觉得这个字中文的翻译跟那个英文字的翻译的有一些差异。那有的人，我碰到很多人，就是他会去把英文那个字去查英汉字典，或去查英英字典都可以。这个，然后呢，就认为说，哦，这个字呢，在英文的里面，在英文现代的英文用法里面，譬如说，work 它有工作，也有这个行事为人，或是有什么其他的意思。然后呢，就用这个英文的目前现在英文世界里面这个字的可能有三五个解释。他说：“哦，那我们可以来理解说，哦，这个原来的意思可能是什么？哦，这个是应该是错误的做法。哦，那我的建议是，如果要确认那个字的原本的意思或它用法的话，应该要回到原文里面去，因为原文当时它的可能的不同的意思，可能才是我们必须要去看的那些意思，而不是用英文英汉字典告诉你的那些可能的意思。我看下一章。那解经书的使用变得很重要，因为可能你要回来查解经书，而且是那种比较照着所谓的释经的方式的解经书，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比较能够解决。那我这边列的大概解经书大概有这四种解经书，一种是比较释经式的，另外一种是比较解经讲道式的，另外一个是灵修型的，另外是比较在谈文化背景的这种最后一种的这种解经书是最少的。好，那最多的是前面大概前面三种，其实很常看到大家读起来很顺的通常都是灵修版的。如果你要读这种释经型的，通常都读不下去，你大概很头痛，因为里面一大堆，尤其如果你是拿英文的，拿中文都有这样问题，拿英文的你更是很困难，因为他会用一些很专有的名词来说一些文法的一些进行。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如果可以找到释经型的释经书、解经书，你可以中文有中文的解经书，有这种的解经书。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先做经文的文法结构的分句，然后呢，然后自行的去做分段跟连结句子的关系，好，然后再用这个懂得希腊文，你去知道说它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文法的用语，那这个必须要有点认知，要花一点时间去做一点认知。所以这个是我们这堂课第四个目标，是用中文的文法结构分句做了以后，我们去读解经书的时候，你不是一个空白的一个脑筋去看解经书，你是有判断力的去看这个解经书，因为你知道它的前后的文意，你知道它前后的结构是什么，你去看它的这个释经书的时候，你可以判断说它这样讲是不是一个合理，或是说在当中它可能举个五个可能性，那你觉得你可以去判断说这五个你同不同意，他认为第五个是他最同意的。好，我们看下一章。那这个是字很小，这个是我只是用一个例子，这个是我在有一年带哥罗西书的不是铁萨罗尼加前书的时候举了一个例子。这是铁萨罗尼加前书的第一章2-2-3-4节，这个是一个解经书，这个是冯应坤冯老师的解经书。他说，若把它连于提起一个字2-4节便呈现一个工整的结构，在动词感谢之下有三个分词，提到纪念之道。好，你可以看到这个是中文的样子。好，我们看下一章。英文的话其实非常清楚，英文非常清楚，你看它这个主动词呢 give thanks 是主动词， give thanks 主动词，接下来呢有三个 ing 都在，而且都在句子的最前面 ing， 所以这个就是它那个解经书里面告诉你的那个样子，但是呢你如果看中文经句的话其实你看不出来，所以这个是如果你用英文版本的话会有这个好处。好，我们看下一章。所以前面就是我跟大家说明我们这个课程的主要目的有四个，寻找作者的原意，找出经文的文意流，然后我们可以经由英文的文法结构分句来，我们可以做中文的结构分句。那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会做中文的结构分句，所以你一定可以用中文来理解它，我们一定会提供这个东西。那经过中文的文法结构分句，我们来有判断力的去读懂一些释经型的解经书。所以这是其实这堂课的最终目标，是大家可以读懂 这种比较学者型、比较释经型的解经书。那同时，我们当然是可以找到尽量的找到作者的原意。所以第一个跟第四个其实是我们比较远的目标。看下一章。那本课程进行的方式会是我们先会介绍一下文法结构分句啊。那我们会下一堂课我们就会介绍这个工具，还有再下一堂课会我会亲自操作那个尤大叔的这个结构分句让大家看，大家知道说我们大概怎么做的。然后我们会进入经文讨论的时候呢，我们会先呈现结构分句出来，然后会经由观察，结构分句就可以让我们观察一些关键点，还有形成整个文意流是怎么进行的。然后我们可以去看一些有一些问题的地方，我们会查这个释经型的解经书的它的观点，那这就是所谓的比较提供我们解释的部分。那最后提供，那我们可以有，当然这个可能是我跟红星我们自己去思考出来的所谓的现代的意义，那这是属于我们的应用的部分。所以这个就是观察、解释、应用，我们是这样子来运用它的相关的关系前后。下一章。那圣经的译本的话，中文有和合本，我们还是用和合本。那英文的话，大家 有可以的话可以找到的话，就是 ESV， 这个网络上都有免费的经文可以查。那释经书的话， 我个人会以这两本为主，可能红星会有其他的选择。那圣经工具我们也会介绍大家，一个叫 Bible Arc， 这是下个礼拜我们会跟大家介绍的。那另外一个就是信望爱的圣经资源的网页。看下一章。很快的跟大家说一下这圣经的译本。圣经的译本大概有这三种形式，一种叫做文法形式相等，这就是所谓的字对字的翻译。动态相等就是所谓的 meaning， 意思，它用意思 来去呈现它的原文的翻译。另外一个有人做 paraphrase， 另化重述，它重新讲一次。其实另化重述有点像动态相等，但它又比动态相等更加的不把原来的文字的形态给呈现给你。我们看下一章。那这个就是所谓字对字翻译，它的问题呢是还是有某种解释性在里面，因为任何的翻译都不可能避掉所谓的解释。那但是另外就是它会，你会有时候会看不懂，如果真正的字对字这样翻译的话，你用中文你还是看不懂那个中文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基本上你看的中译本它一定都经过中文的本身的语法的调节过了。下一章。这是所谓的意思性的翻译，问题就是这个是它最大的问题，是过度的解读。尤其有几个翻译本，像我这边列的是 TNIV Today NIV， 那有时候是过度解读。 Today NIV 它的问题就是它把那个 gender， 它把性别都把它给 中性化了。那另外就是容易让这个翻译的文字呢跳开原来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经过自己解释以后，你已经看不到它原本的文字排列，然后它原本来文字的可能意义 也有点脱离。我们看下一章。好，这个是大概以英文版本的话，从非常字对字到所谓的重述，字对字到重述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那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不，这个中间呢有一块很多的版本大概都是比较是意思翻译型的。那和合本大概基本在大概在中间，它有维持某一些文字形态的排列，原文的排列存在，但是也加了，因为中文的意义的文意的流，它的进行的方式关系，它会有一些解释型，或是把它变成你可以念得通的这种感觉。看下一章。那我这边列了几个中文圣经版本，从和合译本，当然还有很多中译本，在1919年以前还有很多中译本。那这是我们最常用的1919年。那思高译本、吕正中译本，看起来吕正中译本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中文版本里面比较有接近一字对字翻译的，不过他还是做了一些调整，所以他也不是百分之百的字对字。看下一章。那有现代中文译本在1979年，新译本1992年，和合本的修订版在2008年。那这个其实它是针对现在，就是过1919年版的和合本做还其实蛮大幅的一些调整。那但是它尽量保留一些我们熟悉的经文。那我们也新译本是另外一个也是算是蛮通用可以看到。 我查到一个叫新普及译本，这个是他从英文翻过来的，他从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翻译成中文的译本。所以这个列举的基本上当然 不限制在这些中文译本里面，那当然我个人比较偏向使用可能会是和修本，就是和合本的修订版，那和合本跟这个现代中文译本，因为他们这三本现代中文译本它是一个非常这个 meaning 意义型的翻译的一个，但是它又从原文翻译过来，所以它的参考性还蛮大的，就是它跟和合本本身有一个比较大的在翻译上的这个原则上面一个大的差异，所以像我刚才列出来就会列现代中文译本，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中文译本上面可以选择的一些思考。这应该是我最后一讲。好，那接下来我们的课程进度呢，就下后面两个礼拜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文法结构分句的做法跟这个 Bible Arc 的使用，然后我们会进入到犹大书，那会有一二三四五六次的犹大书的精解，那这是我们大概这个两个月以来我们会进行的方式。不知道在做，这应该是我最后一章了，在下一章应该没有。在座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任何弟兄姐妹有没有任何问题？好，如果没有任何问题的话，我赶快结束这堂课，我有点拖了时间。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弟兄姐妹群聚一起来思考我们该如何来进一步来阅读你所赏赐给我们那具有悠久传统而且文字优美的中文圣经和合本。主，求你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一个心愿意来寻求你在圣经里面的原意，以至于我们能够运用在现代这个时代，以致我们可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为你的真道而争辩，站稳在你的真理上。求你这样来赐福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福也带领孩子跟红心后面的准备。我们将要结束这个课，这个第一堂课，求你将我们所说的是你心意当中的留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意当中，那些 不合理的不合你自己心意的求你挪去。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